天哪，是我的生命，
没有爱情我活不下去。
唉，万事败，我一点用都没有。
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
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
从圣经得智慧，
过蒙主喜悦的生活，
你可以活得不一样。
欢迎收听2009年真道分解查经特辑《信徒生活系列之乘风破浪》。
不如请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呀、啊。
大家好，我是周大吉。
听众朋友好，我是乐意。
还有我天林。
是的，今天特别热闹，因为呢大吉归队了，那我们呢、又一块来去查考。今天查考的话题呢是相当实在的一个问题。弟兄姊妹呢，他们会发现一个情况啊，就是呢同居的问题是相当的严重。
是、
不管是在学校里边啊，或者是那些已经出来工作的人，我不知道呢各位对跟异性朋友还没有结婚就同居有什么看法呢？问的比较个人一点的话，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女朋友要求说不如我们同居，你会怎么跟他讲？我想问问男士的意见。
怎么跟他讲？如果怎么说呢？假如说我的女朋友，她不会那么说的，因为我知道她是基督徒，那基督徒不会这么说。但是如果她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就会跟她说不行。不要诱惑我，不行。
说得非常好啊，
对，
非常简单而且决绝。当这么坚定的时候呢，我相信会表达了一个很清晰的态度。
因为我觉得这个同居，当然她是我的女朋友，假如说我们订婚怎么样应该也不错，但是如果同居的话可能会发生肉体上的关系，那我们的爱就
变质，
或者是就倾向肉体上的关系，而肉体上关系所建立的爱不是长远的爱，这不是正确的。所以
还有我想在女孩子也好或者男孩子也好，就是在拒绝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只是那就是你说不行这两个字，而是平时可能你们两个之间的相处已经要有某一些的界限或者规范。你用你的身体语言来表示一些拒绝，也是在平时开始已经可以这样去防范也好，保护自己也好。
谢谢两位年轻人啊，因为呢你们发言啊其实是相当的重要啊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。那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呢就现在就来看一看到底我们的态度是建立在什么之上。我们看看呢圣经是怎么讲男女关系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，请乐意帮我们读出埃及记的20章14节好吗？
非常简单，那就是四个字，不可奸淫。
不可奸淫是什么意思呢？
不可奸淫就是在婚姻以外的一些性行为。
那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你们这里的大家，那个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性行为是只要没有性交就可以了，但是我想这应该是不正确的。
你觉得呢？
任何有越线的这个肉体接触，比如说让男女朋友触摸对方的这个敏感部位了。
我在想呢，我不知道对不对哈，如果男女之间在拍拖的时候你做些行为，你自己一个假设啊，假设你将来如果万一分手会使你后悔的，或者是尴尬或者是不安的行为，能这样
对，
还是我的那个太严谨了。
不，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反而可能大家会清楚一点。
是，对对对。
那么奸淫呢，我们正确来讲呢，就是在男女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就是奸淫了。但是大吉呢就提到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其实如果在性交之前做了一些非常危险的一些举动，已经呢就要很快的堕入性行为，也是算作是一种呢有淫念的。那么说到这个行动啊，它不是说一下子就会出现的嘛。在马太福音的5章27到28节那里头啊，主耶稣就讲到呢关于这个出埃及记20章14节不可奸淫的诫命的时候呢，他就很深入而且很透彻的就提到到底怎样就算是犯了奸淫的罪了。 啊，我们请大吉帮我们念好吗？
好，马太福音5:27-28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
嗯，谢谢。那么天灵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，你怎么理解刚才马太福音那段话呢？
我觉得在旧约的时候，可能很多的经文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些行为上面的规范，但是到新约的时候，其实旧约跟新约也一样，不过新约更加明显，就是说到我们的内心，耶稣所补充的是你自己的心，那个如果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叫做犯奸淫了。他比较注重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那个内心的活动上面。
嗯，对呀。所以呢，其实先有了意念，然后呢就会有一种的行动啊。所以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，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只要行动出来才要怎样要注意，是平时我们就得呢培养出一种意念上的纯洁了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另外一节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3:4的。那这回呢，请大吉帮我们来念好吗？
好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
对，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呢，奸淫就是在男女在婚姻以外的情况下就有这个性行为，也就是说呢，婚姻是相当重要的。那么如果一对男女他们在婚姻以外发生一些行为的话呢，他们就是得罪神的。希伯来书那一番话呢提醒了我们要尊重婚姻。我们在观察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，先来解释一下一些词的意思吧。那这里就提到尊重，说人人都应当尊重婚姻，你怎么理解尊重？
我想尊重它是不是原带有这个尊贵的意思呢？
对对，
尊贵。
我想就是对你的配偶觉得他是尊贵的，所以你会珍惜啊，不会有分外性行为，而且呢也对婚姻的见证者也就是神，你也是看他是尊贵的，所以你也不轻易去啊，在他的见证下的婚姻也不轻易去违反
是
破坏。
对，做得很好的一个解说哈，尊重就是尊贵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床不可污秽，那床这里是象征着什么呢？代表着什么关系呢？
经常要洗床。
那床其实也就是婚姻关系。床不可污秽，婚姻关系夫妻关系不可污秽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
是不是这里其实是用一种比较比较怎么说，
含蓄，
对，含蓄的一点
对
方式来讲不可奸淫。
是啊，
应该是指这个床是不是，因为这个是讲夫妻嘛，
对、
啊、所以是应该是指这个婚姻关系是不
是？
是
啊，夫妻关系里边不可污秽，就不可以有淫乱咯。
嗯，
苟合行淫的人呢是有下场。原来苟合呢是指没结婚有性行为。
哦，
行淫呢是
结了婚以后。我猜
我也这样说。
哦，对对对，
瞎猜。
对对对，瞎的很，这个猜的很好。
你猜对了。
对对，
行淫就是指跟已婚者发生性关系。
哦，
但是不管是怎样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神他都会审判的。婚外情，婚外性行为都会带来有审判的后果。那除了神会审判，三位可不可以说一说，在你观察到婚外情婚外性行为会带来什么恶果呢？
哇，恶果是很大的了。
嗯，
特别是如果发生婚外情的那个人的家庭是有小孩的话，那个影响就更加的深远了。
嗯，对
对
对，
你就提到小孩儿，
嗯，
那带给他什么深远的影响？
他对于其实一般如果家庭当中发生了这个婚外情的话，其实整个家庭的气氛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影响。
对，
那小孩在这样一个家庭气氛当中成长的时候，他会有不安全感，可能也会影响到他自己对于婚姻的一些看法。
对，
影响他对婚姻的看法，那会不会影响到他对爸爸妈妈的看法呢？
这个关系一定会影响的。
对，一定会有的、他可能会恨犯罪的那一个。那么除了小孩以外，还会带来什么恶果呢？
我想，像天空刚才说的，这个婚外情和婚外性行为呢，会让，就是会给这个家庭，一对夫妻所建立的这个家庭关系制造这个裂痕了，一定会这样的，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会有这个隔膜，或者是关系就不会很好。然后呢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那就会越走越差，越走越糟糕，最后可能会导致离婚或者是关系破裂。
另外一点呢，可能你或许不是每一个婚外情都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一个人懒交的话，其实在性病方面他可能也会更容易去沾染到
实际
的
坏处。
是啊，
对。那除了这些以外呢，我们提到带来神的审判，但他本身自己的家庭会受到破坏，然后呢带给下一代的很大的伤痛。他自己的身体也会出问题。
而且不只是自己的家庭，而自己家庭所有关系的，比如说自己的亲戚父母，
会的，
也会受到波及的。
对，
这个很重要啊。
是，
这个是很少人会提到，但是呢也的确是真正的。
就
是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我自己，哎，感情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嘛，谁都管不着。
对，
不是这样的。
不是，
当你真的这么做的时候呢，其实影响到的是很多的人。
我想我可以现身说法，因为我的爸爸就是比较开放，我这两个字有引号。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其实我爸爸有很多个妻子啊，有几个妻子，不是很多，应该是三个。那还有他在外面还有一些这方面的活动，所以我觉得自小呢家庭就妈妈呢就比较会跟我爸爸吵架，所以关系就不好。我没有看见别的女人，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年纪很大了，但是因为从前过去的事情，可能我爸爸那时候已经停止这种行为，只是因为过去的事情，就是我妈妈情绪比较波动。所以她的情绪波动呢，因为也使到他的孩子啊，我们也比较容易情绪波动。而且刚才天宁说有一点我特别有共鸣，就是说那个容易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你在家里吵闹，而且看见父母本来是很亲密的人嘛，但是看见他们并不是想象的亲密，而且他们也容易情绪的起跌很大的话呢，那就使自己的安全感也降低。就老是觉得很多事情都会变化的，很多事情都是没有落实的，有这样的感觉。
是啊，原来呢就是说就算后来犯罪的那一方他真的是悔改了，但是呢也可能有一些事情错了就是错了，可能也带来的伤害不是说一两天就可以完全的就康复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特别留意哦。我们来去看呢另外的一段的经文，那里呢也是提到有关这一方面的，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:3-8，我们呢请天林帮我们读出这一大段的经文好吗？
好的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，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，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。
谢谢啊。哇，这里头呢有很多的提点啊。我们说观察呢一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口诀可以帮我们的，就是应戒的罪认识神的例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段圣经里边有没有一些应许呢？一段经文里边有没有给我们一些诫命啊？要什么不要什么呢？有没有一些罪提到要我们去提防呢？然后呢能不能够帮我们去更认识神呢？然后呢就是里边有没有提到一些例子呢？不管是好的 榜样要学习，或者是坏的，坏的不叫榜样，坏的例子我们要提防啊，就是有一个口诀啊，叫做呢，应戒的罪，认识神的例子哈。好，我们先来就用刚才那个方法呢去看一看，这里有没有提到什么应许呢？没有。对，那有没有提到什么诫命呢？
有很多。
对，有很多啊。那最明显的就是，
看看呢，有远避淫行。
对啦，然后呢，要
守着自己的身体。
对，
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。
对
对。对啦，那其实最重要的你们都看见了，原来像这种的诫命呢，就很有一个格式的，好像你们要怎样怎样，不要怎样怎样，
对对对，
就是通常都是有这些字眼的，
好像是有点命令性的，
对啦，
不是有点呢，简直是
是都是有命令性的。
对，然后这一段经文里边也提到，有没有提到一些罪呢？
其实他不要的就是罪了。
对呀、比方说，
所以不要后面的就是罪。
对对对，
欺骗弟兄啊，
对，
淫行啊等等。好了，那么当我们观察到原来这里有命令啊，那个主要的命令呢，刚才就大家就提到了，要
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
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
对，然后呢，不要什么？
不要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，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。
好，谢谢。观察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解释了。刚才呢就提到说，我们都一块发现，要圣洁。什么是圣洁啊？
一般来说，圣洁就是分开，分别开来的意思吧。
从罪和偶像里边分别出来。我们要分别出来，要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不可以跟像那些犯罪的人，不能够跟着他们走。然后呢，这里很特别啊，第四章四节那里呢，他就提到，你们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这个身体呢，有没有做到功课？就是它有什么意思呢？
哦，其实原文呢，它这个有器皿的意思。对，
果然有做功课。
非常好。对，那原来呢，其实如果再说的明显一点呢，其实这个器皿呢，也是指到
是指一个人的性器官。
对，是啊。那么，所以他这里说，我们要守住自己的身体，就守住自己的器皿，就是不要随随便便啊。那这里呢也就提到要远避啊，远避给你什么印象呢？
远远的离开。
对，
是一个
远远
是一个主动的词语，我觉得。通常我们说逃避好像是一个比较被动一样的感觉，其实我觉得逃避是一个主动的行动来的。
对，
讲的对呀、
不要避还有远啊。
对呀、
要避还有远。
因为逃避啊，
不逃才是被动嘛。
是的、因为逃避啊，在原文里就是指到那些猎物呢，被野兽呢追捕的时候呢，他们逃命，拼命的逃，就是那种的迫切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这里远避就是两种，叫离开所处的环境。然后呢，他就提到远避淫行了、
我这里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远避这些淫行，就是远避不同的这种诱惑，是不是？
是、
不，比如说不良的这刊物啊，或者是电影那样的。
对，
因为我想的这个远避，我觉得刚才天路说的很好，要自己主动的远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，我相信我们人都是罪人。
对，
我们是有罪性的。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要向善，我们要学着圣灵，要结这个圣灵的果子，但是我们本身的性格。当然，如果受到诱惑的时候，并不能说你是跟圣人完全一样，能够把持着自己的身体。所以就是说，尽量远避诱惑了。因为你如果受到诱惑的话，你的罪性，你的这个身体就不知道会。
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，就是如果很明显的，例如你已经对一个不该发展关系的人有兴趣的话，这是很明显。例如他是已经结了婚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他如果发现有好感的话，那就应该远避了，就不只是一般性的，而且很针对性的，很具体性。如果发现不该有的好感，那从你自己发现开始，可能就要 真的要
减少接触，
对，减少接触啊，减少单独发单独一块的机会。
嗯，说的非常好啊。刚才呢，大姐就提到说，哎呀，我们身边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诱惑的。
是。
其实呢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古代呢，都会出现像这种的试探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从呢两个人物身上呢，一起去探讨一下他们是怎样呢堕进了那个试探，又或者是他们是怎样逃出来。那一段呢是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1到5节的，我们请乐意帮我们读一读好吗？
好。撒母耳记下11章1到5节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淋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借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
嗯，谢谢乐意啊。那在这个例子当中啊，你发现大卫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犯罪？能不能够讲一讲他犯罪的那个过程哈、啊？包括时间、地点啊、人物啊等等，然后给你的一些启发
啊。我有一个感触，这个感触呢，因为后来说那个妇人怀了孕，
对、
啊，我就突然想起雅各书说到私欲怀了胎。
对，
我想一个是雅各书的是一个比喻。但这里呢就是实现发生，但是真的有一种联想，就是大卫让他的私欲怀
了
胎，
是慢慢的
结果，真的就怀了胎了，结果
是啊、
哦、
刚才呢乐意就提到一个经文的联想了，同时他也提到另外一个词，就是说慢慢的，就是说大卫不是一下子就是堕进去的，他是有一个步骤的。
我听有人在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，大卫他第二节说，就是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从床上起来嘛。
对，
那就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。
对，这个其实我刚刚也是看到，我就觉得太阳平息，他就是太阳快下山，他才起来。这个
人家去打仗，他还
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，他之前做什么，但是我就发现，他
可能整个人的生活已经不是一个很节制、很能够控制自己的一种状况，就是比较放松自己。
对，按照常理这个推断应该是这个样子。
对呀、啊、因为其实之前如果我们认识大卫看过撒母耳记上下，你知道大卫他本身是一个战士的时候，他的斗志昂扬，非常爱神，但是后来他做完以后开始慢慢松懈了以后呢，哇，人家打仗啊，不需要打仗了，然后斗志也没那么破戒的时候呢，然后一睡到这么晚才起床，然后慢慢的从床上起来，开始呢四处看，原来很多很多的这个罪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
看，
对，眼目的情欲、杜甫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是三样常常缠累基督徒的。看看以后有什么行动呢？
他就差人打听那个妇人是谁。
这里用很多词，拆了以后，下一个动词是什么呢？
打听
了以后呢，又一个动词了。
他是谁？
接过来
啊，然后又把他接过来，接
过来
以后呢，又怎么样呢？
跟他同
房。
对，
所以在这里呢，是一步一步的，
一步一步，
是欲怀胎慢慢长成。
所以说呢，其实有时候当我们遇到试探，第一步我们真的要警醒了。我们看呢。
哦，我还有一个这个想法，就是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有一个联想，就是说女生或者是男生也好，不要把自己就是不要，比如说穿着上或者是做一些事情，不要做的这么挑逗别人，或者是有意无意的，大家要小心一点。
是啊，
对，这个我想要。值得注意的，
对呀、啊，比方说什么吊带裙啊、透视装啊，这都是不
对啊。
是，然后男孩子也不要随随便便的，好像站得很近啊，拍女孩子的时候，
是啊，
就是可能要留意一下，特别男女相处的时候呢，要留意一下，因为女孩子很容易会误会，哎呀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？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看呢，另外一段经文是一个成功的例子，我们请大吉帮我们念《创世纪》39章7到10节，好吗？
好，37到9节。这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说：“你与我同寝吧。”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：“看哪、啊，一切家务
无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
嗯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发现这里呢，这个约瑟的成功是在哪里呢？
有两个，我觉得不跟他在一处，
嗯、
那是很实际的了。
是、
嗯、不看不见，这什么事情也不能做。
对
啊，第二样我最佩服他是他把神真的放在他的心中。他当时的理由说，嗯、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就是神真的常常在他的心中。我想不单是奸淫，任何的罪恶吧，如果我们把神真的是放在我们心中，就会避免。
说得好。
还有我以这个男人的立场来说，我觉得约瑟他有这个忠诚、
嗯、
对他的主人忠诚、
嗯、
就是
对对对对，
有句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嘛，朋友的妻子不可以欺负。
对对对，
我觉得他这个有他不知道，他应该可以说他讲义气吧。
嗯，很有义气。
对，
果然是哥们，看得出来，
听得出来啊。对呀、啊，他说啊、哦，你看了一些家务，我主人都不知道啊，这样子。所以他这短短的八节九节里边，他出现了我主人，还有啊、不能得罪我的神，这样就是神和人都在，就是都在他的意念里边。他存着这样的心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该怎么处人处事。
是。
那么盼望呢，他们的例子呢？可以给我们提示，在什么样的时间，在什么地点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最容易是我们软弱，容易落进试探呢？我们提防，我们盼望呢，神的话给我们有好好的提点。
嗯，是的，记住一定呢，要为自己呢画出这个底线啊，约会的底线在哪里？你眼目所看的底线在哪里？你跟异性相处的时候呢，身体接触的底线在哪里？当我们心中呢存着神的时候，我们呢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盼望神的话语呢能够加给你力量，守住贞洁。愿主祝福你，再会。